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韩国媒体称朝鲜高官到芬兰会见前美国外交官，有可能促成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的会谈；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对美中还有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越来越多中国网民还有公众把中国大陆称作西朝鲜，在世界媒体眼中，中国究竟多么像朝鲜，也就是中国网民所说的西朝鲜呢？我们还要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美国商务部长，谈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首先就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天在下届中国政府人事调整中获得连任，这是一向有橡皮图章之称的中国人大一个毫无悬念的选举结果。通过突然修宪而获得无限期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李克强续任政府总理的任命文件，从而暂时平息非习近平嫡系的李克强可能离任或出任其他职务的猜测。政治分析人士倾向于把李克强视为团派人物以及胡锦涛属意的接班人。随着习近平成为中共无限期领导核心及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政府总理的职权已经大为削弱。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总统，人们肯定普京会再次当选总统继续执政。普京已经做了俄罗斯18年的领导人，普京面临7名候选人挑战，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威胁。俄罗斯星期天的投票横跨11个时区，从远东最先开始在波罗的海飞地加里宁格勒结束，总共呢大约有1.09亿登记选民。根据俄罗斯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勒瓦达中心去年12月进行的民调显示，58%的选民将抵制这一次的选举。普京最有力的竞选对手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可是呢他已经被取消了参加竞选的资格。纳瓦尼去年12月被判犯有贪污罪，判处5年徒刑，缓期执行。纳尔瓦尼说，这次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阻止他参加竞选。纳瓦尼是抵制选举运动的领导人，俄罗斯选举机构希望能够出现高投票率，以便让这场人们认为结果已经预先确定的选举具有合法地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媒体星期天说，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前往芬兰与一些前美国外交官会面。一个朝鲜代表团刚刚结束与瑞典外交官的3天会谈，这次会谈有可能促成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韩通社报道，有人看见芬兰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崔康一在北京首都机场登上飞往芬兰的飞机。外交渠道的消息来源说，前美国驻韩国大使凯瑟琳·斯蒂芬斯和其他一些前美国外交官将与崔康一会面。据信，朝鲜官员还将跟朝鲜的安保专家会谈。韩通社说，参加芬兰会谈的人士讨论的议题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定于4月举行的朝鲜半岛南北峰会以及预计5月举行的美朝峰会。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洛夫·斯格大使星期五说，瑞典正式试图通过接待朝鲜外长李永浩来访来帮助减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星期五，朝鲜外长李永浩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在斯德哥尔摩短暂会晤，但是呢，斯科格和勒文的发言人拒绝披露两人讨论的内容。 白宫星期五说，川普总统再次确认他跟金正恩会谈的计划，就朝鲜的核项目进行谈判。川普总统在跟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的时候，有关朝鲜问题的发展表示谨慎乐观。白宫说，两位领导人将讨论跟朝鲜谈判的准备情况，并且同意朝鲜半岛非核化的关键是具体行动而不是言辞。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军方警告说，如果美方把3月16号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的话，中美两军关系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国防部星期六公布了发言人吴谦宣读的一份视频声明，称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并且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美国国会是在这个月早些时候一致投票通过了对行政当局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表达了国会认为政府应该鼓励美国跟台湾所有级别官员包括军方官员互访的意见。川普总统在台湾旅行法即将自动生效的当天签署了这项法案，因而被一些人认为他在美中贸易大战可能即将开打之前打出台湾牌，向北京施加压力。在国会辩论和表决台湾旅行法期间，五角大楼对这个法案一直保持低调。根据现任和前任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们说，美国跟台湾的实质军事关系一直相当紧密，包括美军为台湾空军培训飞行员，并且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装备，以应对北京可能以武力夺取台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台湾欢迎并且感谢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善意和支持，将持续深化双方各领域和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对于台湾旅行法的签署表示坚决反对，呼吁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有分析人士就指出，美中关系不会因此遭受重大的挫折，但是呢，台湾可能会受到中国的进一步打压。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旅行法将于3月16号自动生效当天签署了这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美国国内法。台湾外交部17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诚挚欢迎和感谢。声明说，台美关系紧密友好，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台美关系更加坚实稳固，尤其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双方实质合作关系更加紧密。台湾将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沟通，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和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17号在推特上用英文对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使之成为法律表示感谢。蔡英文说，我期待着同你的政府合作，深化台湾和美国的长期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对他们所说的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7号表示，该法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陆康呼吁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六发表声明，称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并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中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售武，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台湾中华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 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而不是让其自动生效，显示出川普政府主动配合国会的法案。
这个最重要的是，国会看起来是侵犯行政部门的行动呢，其实可以有效的转变成一个美国政府对大陆的一个工具。
这位美中关系学者指出，假如大陆让美国不高兴，美国行政当局就可以派一个层级比较高的官员访问台湾。他说，就跟大陆对美国不高兴，不让美国的航母进入香港停靠一样，美国行政当局如果对大陆不满，就可以派军舰或高官访问台湾。他说，这部台湾旅行法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说，台湾旅行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并没有强制性，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他说，在美台关系上，美国有两个法律在支撑，一个是台湾关系法，另外一个是台湾旅行法，以及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对中共来讲，等于是他在对美工作上的应该算是一个失败。那现在就要看习近平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我相信他不太可能对美国在这个直接报复，但有可能是就是拿台湾开刀来报复啊，例如说再挖台湾一个邦交国或什么。那这个就要看习近平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
范世平教授说，中美贸易战可能要开打，他不认为习近平会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做法。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目前中国大陆面对很多的美国压力，包括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进行有效的反制，以及美国将要对中国输出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此外，他说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和朝鲜可能要举行高层次的会谈，似乎也表明中国大陆有被边缘化的迹象。陈一新说，面对美国不断出招，中国也奈何不了什么，只是在外交言辞上表示强烈反对。
大陆不会去得罪美国，虽然讲得很大声惩罚台美，美国大概报复来报复去，双方变成这个都损失嘛，两败俱伤。但只有台湾呢，他打台湾那个不至于两败俱伤。
陈一新说，中国大陆可能会继续对台湾国际事务的参与进行打压，也可能会挖角台湾的邦交国，首当其冲的可能是梵蒂冈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两个邦交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也认为，习近平为了要转移内部的不满和压力，可能反而会拿台湾开刀，但是他指出，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只能会让台湾人对其更加不满。
台湾人会觉得是说，你今天这个台湾旅行法也不是台湾主动要去推动的，是美国国会的做的，那你不敢对美国抗议，就柿子挑软的吃，拿台湾开刀，我觉得这块让台湾人觉得中共政权是不可理喻的，而且是觉得蛮恨、不讲道理的，而且冤有头债有主，你不敢去跟债主讨债，反而拿台湾来找麻烦，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对他的对台工作来讲是不利的。
范世平教授说，如果中共打压台湾，就是对其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等对台工作来讲，刚好是适得其反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日前呼吁美国联合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抵御中国跟俄罗斯通过支持独裁政权所施加的影响力。有关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西半球开始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试图利用经济和贸易拉拢那些需要金钱的政府，以此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力。卢比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机会主义者，是连续侵犯人权的国家，对支持任何的独裁者都不会有顾忌。卢比奥说，
这两个国家都愿意并有能力与这一地区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者结成伙伴关系，他们支撑起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这两个政府压制自己贫困的人民。 在尼加拉瓜，中国正在修建一条有可能让巴拿马运河相形见绌的航道，并可能给奥尔特加的高压政权带来收入和新的力量。
他还说，中俄在这个地区的不断扩张还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他说，当中国和俄罗斯向这些政权输送金钱和武器时，损害了这个地区的稳定，最终损害的是国际安全。卢比奥呼吁美国支持拉美国家的亲美力量推行民主和法治。
通过支持良好治理，通过支持那些亲美的政府和那些试图做正确行动的领导人，我们可以支持民主和法治，我们可以给像古巴、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提供政府治理的另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协助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打造抵抗力，既能抵抗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也能抵抗内部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今年四月赴秘鲁参加美洲国家峰会，预计川普将与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会面。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朝鲜平壤政权是全世界眼下屈指可数的依然实行严酷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可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独裁专制统治近年来越来越逼近朝鲜，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和公众把中国大陆称作西朝鲜。那么在世界媒体眼中，中国究竟多么像朝鲜，也就是中国网民所说的西朝鲜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告。
如今中共的北京政权越来越像朝鲜金家王朝的平壤政权，这种看法似乎也在国际媒体当中扩散。3月17日星期六，英国《每日明星报》发表报道，标题是国家主席终身制，中国更接近于变成北朝鲜。报道以一种面对历史倒退感到匪夷所思的口吻对其记者报道说，中国名义上的橡皮图章的会议、议会、全国人大，今天早些时候重新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人民代表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证了这一早已决定的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前，中国全国人大投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让习近平主席可以无限期在位。这一举措取消了中共在1990年代做出的国家主席只能两届任期的限制。在做出这种限制之前，暴君统治者毛泽东对中国实行终生的独夫统治。中国公民一直不能批评中共给予习近平终生统治直到死的权利的建议。在中国言论管控严格的互联网上，中国当局禁止一些关键词被搜索，这一举措也使一些人把中国比作他对外不断发出威胁的邻国朝鲜。在朝鲜，金正恩实行铁腕统治。铁腕统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只是时松时紧，紧的时候中国人要饿死在自己的村庄里，不能外出讨饭活命；松的时候，中共政权也从来没有放下铁拳，并随时准备动用其不受任何法律或民意制约的铁拳，打击任何当局不喜欢的人，或打击当局觉得碍手碍脚的人。随着公开反复表示钦佩暴君毛泽东的习近平上台，中共政权的铁腕统治重新趋紧。抓捕人权律师被中共当局宣称为依法治国的成就，以言治罪重新成为中共当局惯常的做法，用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的强行手段，将成千上万的北京移民工在冬天的夜里赶到大街上，则 则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常态。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对中国低收入阶层及中共所谓的低端人口的肆意镇压、打压、暴力驱赶，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习近平也对中共领导层实行铁腕统治，要求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习近平以及他所控制的所谓中共中央的命令。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妄议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足以让一个中共高官或低级的官员丢掉饭碗，甚至丢失自由，被打入牢狱。日本的日本经济新闻3月17日发表报道，似乎是在用数学的方式显示习近平铁腕统治在中共操纵的全国人大会上的表现。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选为国家副主席，有效票2970票，其中只有一票反对。五年前在选举李元朝为国家副主席的时候，有117票反对和弃权。15年前在选举曾庆红为国家副主席的时候，有367票反对或弃权。这一次反对票数之少令人注目。习近平国家主席全票再度当选，在过去的国家主席选举中，江泽民有60多票反对或弃权，胡锦涛有7-8票反对和弃权。有观察家认为，反对票的减少反映出中共党内的自由开放的意见变得更难以表达。日本时事社3月17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的国家主席第一个任期内，国家副主席是李元朝。李元朝来自成为习近平批判对象的培养政治精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因此他在任期内没有什么作为。中共党内的消息来源说，王岐山得到习主席的信任，而且也有政绩，因此一直是可以大展身手。王岐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山西省，那时候跟习近平有往来，他后来娶了原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儿，成了跟习近平一样的太子党成员。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不是人民的代表，这一点由全国人大资格最老的人民代表申纪兰无意和无意识中说出。申纪兰公开说，他是中共的假民主机构的成员，所以他不能跟选民联络。鉴于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的这种特色，每年中共操纵的全国人大会议便成为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看戏的时间。印度报业托纳斯3月17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重新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副标题是全国人大也重新选举64岁的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人数200多万的中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中国武装部队规模之大，世界第一。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2970人一致投票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全国人大素有橡皮图章之称，总是照本宣科的批准中共的建议。在精心筹划的投票中，王岐山以2969票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比习近平少一票。一些观察家认为，那一张反对票是官方策划的，目的是对世人显示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有多种声音。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3月17日的一篇报道则这样记述了习近平如何筹划他的权力安排。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共党内的消息来源去年说，习近平先前提出让王岐山继续留在中共党内领导职务上， 但是那样做将违反一个不成文的七上八下，即67岁还可以继续提拔，68岁则要退休的规定。于是现在现年69岁的王岐山去年就在中共党代会上从中共领导位置上下来，在后面的几个月里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习近平对他另有安排，今年1月王岐山被任命为全国人大代表，显示了他还大有作为。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3月13号访问了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谈到了钢铝关税还有美中贸易关系等等话题，包括美国为什么要征收关税，美国怎么样看待国内跟盟国的反对声音，美国会不会为此蒙受损失，还有美国担心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吗？下面呢就是这段专访的中文翻译。
部长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总统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这两个产业因高度补贴和不公平的外国竞争而受到重创，这些竞争在部分程度上造成荒唐的全球产能过剩，而这又以中国为首。
但是要征关税，你必须要有某种授权。宪法赋予国会这种权利，除非有法规允许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行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诉诸于世贸组织。我们有这些选项，对吧？
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发起了很多涉及钢铁的贸易诉讼。我们事实上对不同国家发起过100多起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的诉讼，发起了104起针对34个国家，所以这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从单一国家来说，中国向来是最大的违规者，因为这些措施必须要遵守世贸规则。中国最近做的更多的是，他们说要精确到产品，在一起诉讼案中，甚至说要在0.2毫米内，他们还要精确到国家。这就比较让他们容易规避惩罚，因为你可以改变一点尺寸，生产上加工一下，或者不管有没有进一步加工，还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转运。所以关税的问题是，虽然限制了行为，但是没有真正解决整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开始通过其他国家冒了出来。
所以原因是经济上的还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因为我理解的是，总统没有走世贸组织，很可能是因为能被规避掉，容易被钻漏洞，而且程序繁琐。但是他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赋予的法律采取行动的。所以说是经济上的还是基于国家安全？
232条款中，在这里适用的技术性条款定义的相对宽泛，包括的因素就有就业影响、关键产业的健康持续状况，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员通常不会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东西。不过你听到我们的一些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我们的国防部多次说过，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We get a lot of steel from Canada.
我们进口的钢铁多数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韩国，只有4%的钢来自中国。您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影响？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从中国进口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Well,
that's what I was just describing.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是世界产能过剩的主要来源，全球有大约4亿吨的产能过剩，半数在中国。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比我们小得多，但是现在每月的钢铁产量比我们一年的产量还要多。想想这种比例上的失衡吧，他们每年出口1亿多吨钢铁，出口了之后，他们还有很大的产能过剩。他们钢铁的出口量相当于美国钢铁的消费总量，非常不成比例。我前面和你提到那些原因，转运，生产时稍改变下形状， 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人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全是中国的问题。但是问一问美国或欧洲的钢铁产业里的任何人，他们都会告诉你真正的问题，真正大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为什么这次征关税时让加拿大和墨西哥得到豁免？
有几个原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限制与他们的活动，但他们也是我们钢铁的两个重要出口市场，加拿大和墨西哥占了我们钢铁出口总量的大约90%。所以说如果我们关闭了与这两个国家的双向贸易，我们得不到好处，反而会破坏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北美大陆的安全。
中国对关税做出回应了吗？你有没有听到中国商务部的消息？
他们对此予以批评，但尚未表示会采取什么确切行动。他们表示很可能会向世贸组织抗议，因为虽然法律不受世贸组织的约束，但是我们仍然是世贸组织成员。我们相信我们在世贸组织可以拿出很好的国家安全理由，因为世贸规则明确有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我们与各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里也有。
如果我错了，请您纠正我。世贸组织的法官，不论他们的裁决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美国，如果日内瓦的法官告诉一个主权国家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不是，我认为不太寻常。我不清楚以前是不是有过这种情况。
我不认为以前有过，我认为这是众多阻碍之一。如果世贸组织告诉我们的总统什么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在美国会非常不受欢迎。
可是美国别的一些公司或组织、产业和部门提出了抱怨，比如我注意到大豆，美国生产大豆的人不喜欢征收关税的想法，因为中国购买了60%的大豆，他们担心中国不再买大豆了。
是的，可是首先大豆是中国饮食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中国人饮食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我们是世界大豆市场的一个重大因素，我们不是很确定中国能否找到替代来源取代我们的多数大豆。不过就算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日本和其他市场如今也在消费这些大豆，所以中国要找到其他大豆生产方必须要付高价，他们只能这么做才能让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从传统客户转移走，改为替中国生产大豆，他们必须付高价，这就会让中国增加成本，而这又为我们的大豆生产商打开市场，所以临时的干扰可能会有，但在我看来最终不会有巨大的净损失。这是因为货物转向中国后会出现我们可以填补的真空。
我采访过川普总统很多次，那时候他还不是候选人，还没当总统，只是个商人。他总是爱说中国在坑美国。每次采访中，甚至在我根本没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会插话表达这种观点。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比如说，中国对美国汽车收的关税这么高，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我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非常耐人寻味，这跟美国之音历史几乎也有一些关联。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政策上的决定，美国那时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事实上直到1970年代中我们都是顺差。不管怎么说吧，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在政策方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必须帮助欧洲和亚洲重振，走出战争劫难，所以我们有意减少了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有意向他们提供马歇尔计划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助。在当时，这可能是很好的公共政策。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制定或标明时间限制，所以想想看，当时给德国做出的让步完全恰当。可是现在已经不是1950年代初了，德国现在是超级出口大国了，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结果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荒唐的环境下。来自美国或多数国家的汽车，如果出口到欧洲，就有10%的关税，是我们征收的关税的4倍。然后在这之上还有增值税，把关税的影响又略微扩大了。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还是个艰难奋斗、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他们对汽车征收的关税是25%，他们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贸易逆差有两个根本来源，一个是地理性的，那就是中国，另一个是产品，那就是汽车。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以有意义的方式减少我们的整体贸易逆差的话，我们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和汽车问题。
If we're going to make a meaningful reduction in our total deficit.
当您或者我们的其他政府官员说进入中国的美国汽车要缴25%的关税，而进入美国的汽车却不必如此，中国怎么说？
哦，他们承认这一点。
他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不担心，或者是他们表示也许应当有所改变。
Well, what they have said is that, and it's true,
他们说的是，这是真的。他们说的是，他们的贸易顺差也给他们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影响了中国境内的货币供应量，所以他们认识到他们这一边也有问题。但他们一门心思专注本国的经济发展，你也可以理解他们可能会这么做。他们做得非常出色，把一个80%是农村、20%是城市的国家变成了一半以上是城市，这大大提高了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却没有惠及小村庄里的人。他们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非常大。
中国仍然拥有巨额的美国国债，超过10,000亿美元、11,000亿美元。您对他们抛售债务以及这将对两国之间的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有没有任何紧张或者担忧呢？
I don't think so.
我不认为会有这种情况，原因有两点。首先，如果他们抛售这么多的债务，他们会因为现有的市场价值而蒙受损失，损失究竟多大很难判断，但他们可能会亏损，所以这是一个阻遏因素。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会把钱放到哪里去呢？没有多少市场可以吸收10,000亿美元。看看欧洲的政府债券利率吧，一般都比美国低得多。看看日本，这也是一个发放债券的大国，他们的利率也比这里低得多。所以中国在债券现行价值方面立即会蒙受损失，他们拿到的利率也会减少，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他们非常想做的事情。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we get such a small percentage of our steel from China.
考虑到我们只从中国进口很少比例的钢这样的事实，而且我知道川普总统出于国家安全而征收关税时会有例外豁免，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想对中国盗窃技术以及强迫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必须转让技术的做法实施惩罚，这些公司被迫要披露他们的技术，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长远前景。当我们的经济更多地转型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他们会追得很快。
That they're somehow going to have the wind behind them.
Well, there is a sepa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vestigation.
另外，还有一项正在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大使展开的知识产权调查。那项调查是要解决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强迫合伙、破坏网络安全等这类的问题，所以这不是232条款的目的。232条款是要努力帮助受到重创的两大产业。 在进口倾销的重创下，他们的规模被砍了一半。我们失去了绝大多数的铝业，我们消费的产品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在钢铁方面，我们也失去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大量的冶炼厂关闭了，这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只有一家国内生产商制造陆军车辆、悍马车和海军舰艇上的装甲板，如果那家厂商倒闭了，我们就只能依靠外国人来为我们供应那种装甲板了。
所以我们不担心加拿大或墨西哥或者巴西或韩国，我们是不是能从其他市场得到它？
他们不生产那种产品，钢不是，
只有中国造钢。
我没有说中国，
只有国内厂家。
我没有说中国，装甲板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也复杂的合金，除了美国，哪里都没有大市场。不仅仅是钢制装甲板，铝极高纯度的铝合金现在也只剩下了一家供应商。问题是这样的，没有足够的军事需求能够维持那家供应商的生存，我们需要一个强劲的商业市场来让那家供应商维持生意。但如果你关掉冶炼厂，那家冶炼厂就关掉了。这跟汽车不一样，你可以每小时跑22公里，也可以跑80公里。对冶炼厂，基本上是你不是开就是关，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业界举步维艰，跟不上技术发展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随着技术变化，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合金那些不同的材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而不是简单的说他们只消费这么一点比例，为什么要担心？
看看谁支持谁反对很有意思。布朗参议员是民主党人，他来自俄亥俄州，这是个产钢州，他就非常的赞成。我想这是因为俄亥俄的就业吧，但这会不会也带来就业损失呢？不知道，一旦重新启动美国钢厂就会带来就业机会，然而是不是也会有与此有关的就业损失呢？
好，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如果真的造成就业流失，那是因为那些消费钢和铝的产业所受到的价格冲击。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产业。一罐百威啤酒的钢铁成本只有0.几美分，一罐百威啤酒卖不少钱，这时候多花0.5美分或者是0.25美分实在微不足道。金宝汤也一样，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一样。对于汽车来说，钢铁所占的汽车造价成本大概不到1%，所以如果按最极端的例子算，所有钢铁都被征收25%的关税，而且所有这些都反映到汽车的价格上，那基本上一辆普通汽车每个月会多出4美元，所以价格确实有提升，但是并没有达到会造成汽车行业大幅度裁员的程度。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力很强，所以制造业的就业流失比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会小得多。你看，现在很多人重回就业市场，上个月我们的劳动参与率上升了0.3%。实际上目前在我们的国家的很多地方，我们缺少劳动力，特别是有技能的劳动力。冶炼厂工人需要的技术很复杂，因为现在这些行业已经不是大量使用体力劳动了，电脑操纵机器非常复杂，因此这些人都是非常高薪的工人。
所以这最主要是针对中国，因为我们会豁免一些国家。
是的。
为什么欧洲国家反对这个关税？他们对我们发出威胁，在2003年小布什总统时期就曾经实施过一个短期关税，欧洲国家就威胁了佛罗里达的橘子产业。为什么会是欧洲？这场纠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这里，他们也遭受到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倾销，他们担心如果我们建立起一道墙有效地阻碍了中国，他们就会遭受更多的倾销，这是他们采取现在这种态度的一个很大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我们会采取其他会更直接影响他们的贸易的措施。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这么多年来欧洲都被浇灌坏了，与我们相比他们有更高的关税和更多的贸易壁垒。 他们还害怕这将是一场全面运动的开始。不过我们看看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情，比如波本酒。
波本酒，那就是给麦康奈尔参议员将了一军，他来自肯塔基州，他们看起来是针对美国不同州的不同产品。
是的，但是首先他们必须通过世贸组织，除非他们违反规定。其次，世贸组织还要裁定我们有过错，不然的话，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他们采取任何哪些措施都是非法的。我们先把这个放到一边，如果真的这样做有什么结果？他们谈到的是价值大约35亿美元的产品。35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0.2%，所以对我们整体经济来说这不算什么。与此同时，这些产品的出口不会归零，就算波本酒被加了关税，我保证那些爱喝波本酒的人肯定会多付一点钱来买这些酒，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种酒，所以这是个小问题。我知道现在个别行业会产生问题，但是这比关税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甚至还要小。比如说，姑且假设25%和10%的关税全都反映到价格里，把钢和铝加在一起，这相当于90亿美元，不到我们国家经济总量的0.5%，所以这不是攸关生死的问题。
在我看来，他们不会去世贸组织，美国没有通过世贸组织处理这个问题，中国也不会去世贸组织，现在基本上就只是美中两国之间的事情了。美国将了中国一军，现在轮到中国反击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比那个更复杂。我们希望最后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全世界会最终处理产能过剩问题，全球的钢铁行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2年了，但是一直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中国没有给全球钢铁论坛该给的全部数据，这个架构并不那么有用。
大约6个月之前，如果我说错了，请您纠正我。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您当时说到阿富汗，说到在那里采矿，帮助阿富汗政府，现在这个怎么样了？
打仗的时候你也采不了什么矿，而现在阿富汗还在打仗，一些有丰富矿藏的省份现在被塔利班控制，所以现在我们在那儿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您喜不喜欢您的工作？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是的，
您会继续干下去吗？
每分钟都有挑战，
确实一点都不无聊，对吧？
一点都不。
您对国务卿蒂勒森有什么看法？
我非常尊重国务卿蒂勒森，我认为他非常真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我也非常了解蓬佩奥，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接班人。
部长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正加强与新疆邻近的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存在。与此同时呢，为应对日益增多跟活跃的维吾尔武装人员，中国也在附近地区帮助阿富汗政府兴建军事基地。随着安全问题日益被人关注，大国间在当地呢也会有更多的博弈。有关详细情况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所做的报道。
非政府和非盈利的独立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刚发表的报告说，中国正加强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存在，这是动荡不安的塔吉克斯坦局势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中国这样做的动机是维吾尔武装人员正从叙利亚和伊拉克纷纷返回，以及这些武装人员可能从阿富汗进入新疆。报告说，在杜尚别的塔吉克中央政府以及塔吉克的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官员都证实，相当多的中国军人出现在临近新疆的瓦汉走廊地带的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他们在与新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当地偏远边境地区设置安全设施。但塔吉克官员强调，这些设施也是中国和塔吉克军队的联合反恐中心。 中国在山地巴达赫上自治州加强安全活动，也引起当地的塔吉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居民的不安。多年前，中国同塔吉克斯坦完成双方的边界勘界工作时，由于那里的一些土地被划归给中国，曾引起当地居民的抗议。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帮助阿富汗在临近的阿富汗巴达赫上省兴建军事设施。阿富汗国防部长去年12月末访问中国时，双方已经达成了有关协议。关注中亚事务的费尔甘纳新闻网说，阿富汗国防部证实，军事基地将会兴建在阿富汗巴达赫上省的瓦汉县山区，当地与中国有76公里长的边界。阿富汗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中国主动提出兴建山地军事基地，所有费用包括军事设施的兴建、基地和士兵所配备的各种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等完全由中国方面负责。但中国官方在1月末否认了有关中国帮助阿富汗在瓦罕县兴建军事基地的报道。不过，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姚静一去年9月份曾经访问过巴达赫上省，并同当地的领导人和部落长老、商界领袖会晤。费尔甘纳新闻网说，中国军队巡逻队从2016年11月份起就开始在海拔近4000米的中国与阿富汗边界阿富汗一侧的瓦罕县巡逻。阿富汗方面对此不予评论。以吉尔吉斯族人为主的当地居民说，从2017年年初起，中国军队定期每月巡逻2-3次，有时会在当地的小学校中休息过夜，有时中国军人会给当地的儿童分发糖果和面包，但他们从来不同当地人交谈。中国军队同当地的吉尔吉斯族人关系密切，利用当地人作为情报来源。当地居民说，由于从中国经过瓦罕走廊到阿富汗都是难以行走的高原雪山，中国军人通常都通过塔吉克斯坦的山地巴达赫上自治州进入阿富汗。著名的瓦罕走廊把中国新疆、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联系在一起。阿富汗巴达赫上省的议员对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在当地兴建军事基地的目的是针对维吾尔武装人员，因为从2016年起，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武装人员携带家庭在阿富汗巴达赫上省的峡谷中定居，他们中的多数人都集中在瓦罕县。不仅如此，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很多维吾尔人也加入到了先前在瓦罕县定居的维吾尔人中。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拥有几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并在塔吉克斯坦大规模驻军。中国在塔吉克加强活动也引起俄罗斯的关注。有俄罗斯学者抱怨，中国在塔吉克安全领域加强活动，并没有事先通报战略伙伴俄罗斯。负责对外宣传的俄罗斯官方媒体说，中国在阿富汗巴达赫上省兴建军事基地，这将使中国与塔吉克斯坦更多互动，中国在塔吉克斯坦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活动未来会更加活跃，因为中国只有通过塔吉克斯坦才能进入阿富汗巴达赫上省的军事基地，塔吉克斯坦能成为非常方便的补给和运输管道。此外，塔吉克方面也对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沿线武装人员活动的日益增多感到不安，塔吉克也感兴趣降低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与塔吉克斯坦在文化和民族等领域拥有历史渊源的伊朗也在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伊朗媒体曾经引述塔吉克军队将领的话报道，中国将在塔吉克境内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兴建一批基地，并帮助塔吉克训练边防军。中亚学者格罗金说，随着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美国也同样会继续在当地的安全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格罗金说， 如果兴建军事基地，就需要派兵保护。中国虽然已经在海外的吉布提等地建设了几处军事基地，并积极参加国际上的各种维和行动，但中国目前仍然没有准备好在中国以外地区的武装冲突中使用军事力量。中国仍然以金钱和投资作为主要的外交工具。格罗金说，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北京可能需要准备10年、15年、20年，甚至直到下一代中国领导人执政时才能准备好。但现在中亚国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却需要今天来解决。阿富汗的军事分析人士对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在阿富汗巴达赫尚省的军事基地很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建成完工，但中国目前并不想直接同当地的维吾尔武装组织交战，而是想利用阿富汗军人来维护安全。报道说，或是中国首先消灭在阿富汗巴达赫尚省的维吾尔武装人员，或是这些维吾尔武装人员稍后将进入中国境内。但由于在当地聚集的维吾尔武装人员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人都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拥有战斗经验，中国未必能够消灭他们。迄今为止，这些维吾尔人都专注军事训练，尚未同任何一方发生军事冲突。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过去曾是反塔利班北方联盟的基地，但目前阿富汗的中央政府对那里鞭长莫及，阿富汗军队也极少出现在当地。中国目前已经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四方互动机制，这四个国家的军队的总参谋长2016年曾经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了四方会晤，确定了四国军方的互动机制。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也曾经访问过喀布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收听。这期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两小时之后我们再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白宫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宣布，美国与其紧密盟友英国站在一起，并认可英国有关俄罗斯因为此次公然使用神经毒剂袭击一名英国公民和他的女儿的事件负责的评估。声明写道，我们支持英国决定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这一公正的回应。23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被英国评估为未经公开宣布的情报官员。3月4日，在英格兰南部城市索尔兹伯里发生了一场针对俄罗斯前间谍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亚的袭击事件。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断定俄罗斯政府是这场袭击事件的幕后支持者后，这23名俄方外交人员被通知离开英国。白宫宣布，俄罗斯近期的举动符合俄方无视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损害世界多国的主权和安全，以及试图颠覆并抹黑西方民主制度与进程这一行为模式。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场紧急会议上，将俄罗斯在英国使用军事级别的神经毒剂的行为称之为残暴的犯罪。黑利大使说，俄罗斯方面近来抱怨我们对他们的批评太多了。如果俄罗斯政府停止使用化学武器暗杀其敌人，如果俄罗斯政府停止帮助其叙利亚盟友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叙利亚儿童，如果俄罗斯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合作，将与此神经毒剂有关的全部信息交出来，我们就不会谈论他们。黑利大使敦促俄罗斯全面配合英国调查，并坦白承认其自己的化学武器项目。 亨利大使还呼吁安理会就这一问题采取立即切实的措施。亨利大使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各成员国多次表示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现在一个成员国被控在另一个成员国的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如果我们不追究俄罗斯的责任，那么这个安理会的信誉将不复存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